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林峰。在美国与朝鲜的去核谈判陷入僵局之际，朝鲜6月16号将设在开城的韩朝联络办公室大楼炸毁，使朝鲜半岛自2018年以来出现的和缓局面戛然而止。在此之前，平壤切断了与首尔之间的一切通信联络线，并威胁朝鲜军队已经做好采取军事行动的准备。韩朝联络办公大楼是根据2018年4月27号韩朝首脑板门店宣言于同年9月揭牌的。那么，平壤方面为什么在该设施投入使用后仅19个月就将其炸毁？朝鲜未来是否会采取进一步的挑衅行动？在新冠疫情大流行的背景下，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升级，对美中两大国的博弈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那么，我们今天邀请到韩国檀国大学政治系教授、政治系主任金真浩教授和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宇文先生就这些问题进行讨论。我们欢迎两位。
好，谢谢。
好的，我想首先来请教这个邓宇文邓先生，朝鲜6月16号炸毁了位于开城的这个韩朝联络办公大楼，那么这距离这个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妹妹金宇正式发出警告呢，只有3天的时间。那么我记得当时金宇正说呢，不久之后就会看到毫无用处的这个韩朝联络办公室完全坍塌的一个悲惨景象。那么在您看来呢，朝鲜方面摧毁这座办公楼最直接的起因应该是什么呢？
这个这个话确实是让人感觉到出乎有点意外。我知道他可能会停止这个办公室的运作，但是把这个大楼炸掉去的话，对一般人说似乎有点这个过了，因为你把这个大楼停在这儿就不让它运作就 OK 了。炸了的话就表明就好像我对你这个人就非常仇恨，能把这个物质这个物体也给它毁灭掉。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金宇正接手这个对韩政策之后呢，他这个风格确实不一样。那么联想到之前这个两韩通，这个或者停止这个跟韩国的这种通信联系的话，我认为就是说，当然一个急切的起因大家都知道，就是所谓的韩国脱北者对，朝鲜散发传单。那么这个散发传单有可能有2个因素，一个因素就可能就是说这个散发传单的规模是否比力度要更大，这个可能金教授比我更清楚，我不是太清楚是不是比以前的这个规模更大，因为看到的报道是吧，是有50万张传单，另外有2000美元，还有2000内存，特别是这个传单里面还有侮辱所谓的侮辱金正恩的内容，包括他这个跟李学主啊。这个外面报道的分析说，因为这个东西也惹怒了这个金正恩，但是我觉得这可能只是一个因素啊，一个诱因，更具体的或者更直接的因素，它是要迫使这个文在寅立法来禁止这个传单，因为对于这个金宇镇来说，有一个借口，也就是说2018年达成的这个板门店宣言有一条说要禁止这个脱北者散发传单。那么他对金宇镇来说，就是说，你这个韩国是没有按这个规定办，还允许这个脱北者上这个韩国，上朝鲜散发这个侮辱最高领导人的传单，所谓的这是不可忍，孰不可忍啊？这是一个急切的目的。但是对这个金宇镇来说的话，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文在寅在韩国的这个总统里面，相对来说是比较轻巧的啊，一个一位总统的话。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他认为如果在文在寅手上不能迫使文在寅立这个法律的话，那如果换了文在寅的话，那其他总统接手的话就更不可能了。文在寅的还只有2年多时间，因为他这个韩国的总统一般是5年任期一届，他已经任了3年了，还刚将近还2年多的时间，所以说他2年多的时间他必须要把这个问题解决。这就是我觉得这金宇镇采取的这样一个对直接的，就是说施压方式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动因，那么还有一个动因就是金宇镇本人，因为他刚接手这个对韩政策嘛，对韩政策拉就年纪轻轻要在朝鲜这样一个所谓的按资格来排名的这么一个国家，虽然他是金正恩的胞妹，他的合法是来自于金正恩的授权。但是年纪轻轻掌握到这么一个重要的权利，他还是有一个在元老里面，估计可能会引起一些这个不满或者非议。那么要 打消元老集团的不满的话，你就干出东西来。那么进行进来说，他就要用这种方式，就是说我如果能够迫使文在寅立法的话，那么他就多出了一大功劳，那可以在元老集团站住脚跟了啊。都能更主要的更就是表面上的或者直接的这个因素，更心疼的因素，进入外媒报道的是说啊，这个因为在新冠疫情之下，美国也自顾不暇，对朝鲜也关注的少了啊。韩国呢本身也因为这个疫情的因素，可能有一些其他方面也顾不得这个朝鲜的，那么在全世界都顾自己的情况下呢，他可能有可能就是说找这个借口重启这个核心舰。那么如果重启核心舰的问题，也就是说他估计过去的核心舰的一些这个技术可能还有一些不是太成熟的地方，那么要给他进一步的完善。我个人认为可能也就直接这么几个因素吧。
好，谢谢邓先生。那接下来我想请教这个在首尔的金教授啊，金教授，对于这个朝鲜方面最新的这些举动，特别是这个炸毁这个联络办公大楼以及后续的一些行动，目前韩国政府和民间的反应是什么呢？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是主持，现在韩国很多国民呢，实际上对朝鲜这次的这个行为呢非常不满意。为什么呢？这个南北韩交流呢，这是韩国国民跟朝鲜人民的一个希望。但是一个政策的层面来看，这次朝鲜的行为呢，实际上也算是个国内政治跟国际政治连接的针对韩国的，或者也针对这个美国等的国家的一个行为。为什么呢？朝鲜呢本来就是一个金家的血统统治的一个国家，它主要组成部分是劳动党和他们的军队和人民的一个结合。这是他的行为呢，实际上针对韩国政府。为什么呢？这个宣示出来给朝鲜人民看，也给朝鲜军队看，就现在的我们局势不一样了。就是他们一直强调的就是说小而强的这种国家军队的力量来展示他们的力量的这种战略，就是表现出来的。这个就包含着以后他们对一个军队方面的新武器啊，或者是过去的一个就是飞弹等等的这种发射演习，用这种方式就是威胁，或者是就是封锁韩国跟其他国家的一些合作空间，然后要达到他们的战略目标的可能性比较大。但是开诚工业区啊，这个里头的很多这个企业的一个设施它没有炸掉，因为这就是说这个早期南北韩之间要做出来的一些经济上的合作呢，对他们来也是很重要，对韩国的一个经济南北韩促进交流方面也是非常重要的。因此他只针对这个南北韩共同这个办事处的大楼他炸掉的呢，他针对目前的韩国政府的这种行为。为什么呢？韩国跟朝鲜已经谈到了一些新的一个学年，但是呢这个学年这个做出来以后呢，后续的这个政策没有实行，类似这个开城工业区的一个复原，金刚山的一个观光方面的这个复苏等等的问题呢，他们没有成就。这样没有成就的话，他们军队可能也会不满，就是说你有头但是没有内容啊。这种情况之下呢，他为了这个巩固国内的一个政治上的一个这个安全，或者是稳定性，或者是提高领导能力，用他的就是说金正恩的亲妹妹金宇镇来实行这个问题。因为早期我们交流的这个主要的这个带动者就是金宇镇，他参加韩国平昌冬奥开始互相交流。目前呢，韩国国内啊，就是说民间的不满也是非常多啊。因为这种行为呢是破坏性行为，也 不是这个，就是说，就是谈判的那种内容要实行，或者是重新谈判的。但是他们朝鲜的立场来说呢，扎掉那个就是给朝鲜人民看，给他们的一个构成部分的人看，也给韩国，以及全世界的人看。这就是说，他们现在的政策呢，以往的那个方式来继续推广，就是说军队优先的政府。来这个推动他们的对韩或者是对世界大国的那种战略的，因此韩国呢这种问题呢实际上可能多少可以预测到的预料到的，但是没有做到实际上的一些组织他们的一个行为的，因此韩国统一部长呢也是自己负责任辞掉职务然后韩国就是一直开一个紧急会议。开城工业区部分的韩国的一些企业组合呢，他们说还有希望，因为他们的这个很多企业工厂呢没有就是损失了，但是目前来看呢，南北亚交流的一个最大的阻碍呢，韩国民意的问题，韩国民意呢也不喜欢这种一个破坏性行为，虽然企业家呢想要去那边继续复原以前的工厂的运转方式但是人民的就是说韩国国民的很多想法实际上不符合就是企业家所希望的那些内容，或者是政府早期推动的南北韩交流和平发展的那种框架的，所以这个都直接影响到韩国国内政治。韩国国内政治呢也影响到韩国跟其他国家的关系，特别是韩美同盟的关系，还有韩国和这个半岛周边的国家的关系。因此韩国民心呢虽然现在新冠状病的这种这个防疫过程里头虽然大家都是很谨慎生活的，但是对朝的问题方面呢可能很多韩国国民都是团结一致。就是敌对朝鲜的这种他们的声音就是会提高的。
嗯，好，谢谢金教授。那么我接下来想请教邓宇文邓先生，就是我们刚才也提到，就是您也刚刚谈到，就是说这次的直接诱因恐怕就是这个脱北者，所谓脱北者就是向朝鲜境内是散发这种传单，但是我们知道过去其实这种行为也一直不断，那为什么这次感觉特别的这个反应？平壤方面反应会如此的激烈，甚至于把这个大楼，这个朝韩联络这个大楼，就是实际上是一个双方有点像这个联络处也好，或者说是这个大使馆的这种意义的这种建筑，或者说这种这个机构也好，把这个建筑物直接炸掉。那是不是您认为除了刚才您谈到的那个因素以外，那有没有可能是朝鲜方面有一点借题发挥，想有一点像回到过去那种挑衅的意味呢？您的解读是什么？
我刚才顺着这个金教授的思路，来谈，就是说，这里面有几个因素。第一个因素就是说，金宇镇的因素，就是说，刚我前面也谈了金宇镇的因素。这个金宇镇是接受南北韩，就是两韩和解的一个牵线人，他是四度去过朝鲜的，他四度去过朝鲜，去过韩国的。但是这个就如刚才金教授说，他由于在这过程中，两韩这个他认为韩国并没有对朝鲜有更多的反哺，那么他引起可能引起军方的一些不满，引起其他的人的不满，这样的话对金宇镇就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压力，非常大的压力，这是一个因素。那么他一个压力的话，他就必须表示这种非常强硬的这个态度啊。第二个因素呢，就是刚才还说到的文在寅的因素，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文在寅因为这个抗疫啊，这个新冠疫情的抗疫，韩国抗疫啊，这个组织的不错，所以说我们在四月份的时候，在四月份这个韩国国会大选的时候，他的这个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已经拉下了这个三分之二的这个国会票数了，这样的话就可以让他国会这个很容易通过一些快速的通道，通过一些除宪法以外的一些法律的立法，这样的对朝鲜来说，但是一个非议，也就是说文在寅这个通过这个立法的嘛，那现在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立法。因为如果你国会共同这个就是执政党如果不能这个多数，这个在国会举多数的话，你就很难啊，是这么一个东西。对，所以说对这个金宇镇来呀， 对金建炎来说，他认为就是说必须采取这样一种强硬态度，才能迫使这个文在寅。但是现在这样的这种做法呢，有可能就做的有点太过头了啊，太过头了就会引起什么？我以前写文章写过，有可能就会突入文在寅政府啊，反而可能适得其反。刚才这个金教授也谈过，就韩国民意的一个反转的问题，因为韩国毕竟是一个民主国家，那么如果弄得韩国民意对朝鲜反感的话，即使是在国会，就是在文在寅的执政党，掌握了三分之二的国会，他也要看这个韩国民意，所以说这样的话反而使这个法律的通过呢，会处于一个困难的状态，所以说这个。在这样一个方面，我觉得这个朱允炆呢，他没有这个把握好这样一个这属的一个平衡的问题。另外呢，对于朱允炆来说，他还有一个发泄的问题，就是说他本来就想跟韩国搞好这个和解和平的关系，是要让韩国去更多的劝说美国就放松这个制裁。但是几年过去之后，他发现这个韩国的作用。不管是韩国是不是去认真的劝说美国，还是说韩国本来就没有这样一个作用，那么他对朝鲜来说，他会觉得就是说我花大力气给你这个两韩和解，最后还达不到这样一个目的，引起一些军方的不满，那么我不如就采取这个更强硬的手段来试一试啊，就两方面都要看一看。
好的，谢谢。我接下来想请教，就金宇正的这个话题，我想请教这个金教授哈。金教授，就是我们在看到这个舆论上也有一些这种说法，认为这是在朝鲜方面，特别是金正，有可能是金正恩本人在刻意的在提升或者强化金宇正在朝鲜劳动党内的这个地位，有意把他培养成一个金正恩的一个接班人。那么特别是我们看到，就是在两个月前，这个外界广为流传这个金正恩的健康出现了问题，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您怎么看这次危机？有这种考量，就是说可能是平壤方面希望，或者说金正恩本人希望能够培养金宇正作为一个接班人的这样一个考量呢？金教授
是啊，主持人，还有刚刚汪老师也是提过一些问题，朝鲜一个体制里头的问题啊，就是说，朝鲜的所有的政治体制啊，还有运行过程的一个分析框架呢。当然我们外面看的可能是不一样的，朝鲜主要的它的政权稳定啊，也不是有朝鲜人民的支持，或者是他们的这种民主过程里头就是巩固地位的啊，他们主要的这个支持来源就在于他们的军队，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这个朝美美朝之间呢、啊、就是新加坡会谈啊，还有这个越南和内的会谈来看呢，实际上他们的很多行为呢，一个是他们政权稳定，另外一个就是经济上的，这是这个环境改善，这种环境改善呢需要就是做一个世界对他们的一个制裁的，然后他们这种的框架之下，因为经济呢，朝鲜经济呢，首先让军队富起来，然后再让人民这个富起来的这种框架，所以他的一个行为呢，我们早期看这个他们的延边的一个核设施炸掉到现在啊，现在炸了韩国的这个意思说呢，这个就是动力呢在于这军队的。所以朝鲜的这个政权稳定呢跟军队的这个支持非常有关系的。所以朝鲜里头啊，我们说一个金宇镇的一个地位能不能提高，党里头或者是军队里头的他的影响力提高的问题呢，这就是迟早的问题。为什么？因为他们这个统治框架里头呢，白头山血统是跟一般人不一样。所以统治是由他们来统治的，然后支持的对象呢，就是来源呢就是军队，还有人民的一个配角啊，因为这种的框架之下，他们的经济问题很重要。经济问题之前呢，他们要考虑一个军队的一个稳定性问题，所以军队有些不满，他们政策不好推进的， 所以这次这个金正恩的这个就是说他就不见了很长时间，很多人说他生病了，开刀了，还有那个里头有什么问题呢？这个很少人知道，可能我们都是要猜的。也有这种这个事情事实也不会对外公开的。还有呢这他的亲妹妹金宇珍都是这个如何掌控他们的政权呢？就是他们这个领导班里头这迟早都准备的事情啊，就是也算是备用的，也算是或者就是他就是以后就是政治上变成一个低领导的可能性也存在的。为什么呢？假如白头山这个血统的同志不在了，那就是军队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有现在没有影响力但是有影响力的就做成那个内部的一些小型革命形式的这种事情也会发生的。所以政权稳定上呢就是金正恩这跟那个金宇珍的这个关系呢，我们是毫无疑问的，就是他们在一个朝鲜这个政治圈里头掌控的这个力量的重要性啊。那为什么突然现在这个是金宇珍呢出来一个带动这个问题呢？因为南北韩这个促进问题里头呢，他是可能是也算是配角，但是实际上好像是一个主角的啊，也来过韩国，韩国总统还有各层的这个部门首长见过面的。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呢，金宇珍呢透过这个问题，这是炸掉这个南北韩那个共同合作办公室的大楼一个这种行为的方式啊，他在军队里头或者是这个老板这个就是说他的哥哥的这个领导这个体制下的整个社会的所有的各层面的支持力啊能提高的所以现在呢他的影响力比以前提高是我们就是不能再疑问的问题。但是金正恩的这个身边的这个问题呢，现在还是猜的，也是很难说的。两者之间，金宇珍的这种行为跟这个金正恩的病危有没有直接关系，或者是接班里头的这些过程，或者是就是朝鲜的白头山血统和跟老百姓跟还有军队之间的这个三角关系里头的一个角色呢，我们要重新还得分析的。总之我们肯定说他的金宇珍的影响力是提高了，这个他这次做出来呢也算是朝鲜自己要这个认为也是他的一个就是政治上的成绩也算是功劳。以后的发展其实如何发展我们还得等待着看吧。
嗯，好的，谢谢。我想接下来请教这个邓宇文邓先生，就是您怎么看这次事件，有没有可能它成为这个今后这个朝鲜半岛局势不断恶化的一个开始，就是说这个事件会不会成为一个这个朝韩关系一个里程碑的一个事件？那么同时呢，如果说这个局势不断恶化下去的话，它对美中两国有什么这个关系以及博弈各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觉得这个算不上是里程碑的事件，因为对朝鲜来讲，朝鲜这种体制下，是一个损而复往的这么一个过程。过去他曾经也这么做过，现在也这么做的，以后还会这么做。印度来说，我觉得这个是以新一轮的作为福祉的开始。刚才金教授也介绍了，就是说他即使把这个韩侨联络办公室炸了，但是他给开启工业园的其他的这个韩国支援的这个建筑和工业企业他没有炸，因为他知道经济是朝鲜的这个命根子的问题。所以说这里面就涉及到这个你刚才说的这个中美关系的问题。在新冠这个疫情之下呢，我们讲在全世界都封闭的情况下，朝鲜的经济它来源呢，它的外部的来源很困难，外面对它的支援也好，还是它自己的走私也好，都非常困难。这样的话呢，无疑会影响这个朝鲜的一些特权阶层。 在这种情况下呢，他也知道就是说靠美国其实是靠不去的，靠不住的，就是说去年的这个越南峰会基础逼分这个不欢而散，这个乔属让金正恩明白，就是说在朝鲜没有废除核武器之前，美国是不会废除这个对朝鲜的这个制裁的，那么朝鲜是不可能废核的吧，这样的话的朝北关系其实是进入这个死胡同，死胡同的时候是不能指望美国，那只能指望中国啊，指望中国的话，而在目前的中美关系的这种对抗的背景下了，朝鲜作为中国的一张牌的它的价值是提高了的啊，就是说在中国的地缘政治里面的价值是提高了，如果提高了的话，那么如果说中国对朝鲜的援助自然是要加大，因为我的价码提高，那你对我的援助帮助自然是要加大，自然要加大的话呢，那你必须是要做出一些让中国放心的举动出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其实是上台上中国，就是说在就像我过去的文章主要是提一个投名状的问题啊，就是说告诉中国你放心，如果你以后要立的用得着我的地方的话，你尽管放心使用，只要你给我的这个价码足够让我这个多，包括经济援助也好，包括这个安全援助也好，你就可以放心的打朝鲜牌，就对付美国。这样的话呢，就是说提高了，就是说让朝鲜自己充当中美之间博弈的一个工具。
嗯，好的。那么同样的问题，我也想请教一下这个金教授啊，您怎么看这次事件有没有可能成为一个新的这个关系恶化？就像刚才邓宇文先生谈的那样，就是一个新一个轮回的一个开始点。那么如果这个关系或者说局势不断的恶化下去，它对这个现在来说美中两国这种博弈啊，它会各自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对这个。美中之间的很多问题啊，不包括一个朝鲜半岛的事情，就是事情比较多。但是我们考虑一个问题呢，为什么这个韩国文在寅总统就任以来，南北关系就经常的可以，开头都很好的，但是后来没有什么成果，就是停顿状态。而且他为什么选择今年的六月是以前朝鲜战争发生的这个时间呢，而且这个呢也是多少针对现在美国国内总统选举的啊，也他考虑分析到国际政治框架里头的东北亚地区就是大国博弈框架之下有多少有一些新的一个变化。这种情况之下，他们判断做一个军队的那种行为呢，对他们的这个政权稳定或者是对外战略上有多少有帮助的，所以他们就是一说出来就是可以按照他们的说话的内容进行的这个程序来看，现在这个程序呢也不是停下来的啊，他继续后续要做下去的。我们有人说 SLBM 也好，或者是短程导弹也好，或者用其他的方式，他们可能夸示他们的政治力量或者这个军事力量，因为世界框架呢现在不会解除制裁支援朝鲜的，特别是韩国也是受世界的这种秩序这个制约的一个合约，因此没办法就是单独提供一些内容给朝鲜的。朝鲜可能是判断这个现在的趋势的，所以他如何振兴国内经济或者是稳定下来这个朝鲜内政这个问题呢，他们领导层的一些就是细致的战略来进行的。所以我就担心他们另外一个新的挑战可能会持续下去。
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讨论呢只能进行到这里了。那么我们非常感谢邓宇文先生和金真浩教授参与今天的节目。那么来宾的发言呢是他们的代表。